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早上的时间，就能够分别为圣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。主啊，虽然我们活在地上，但是你在高高的宝座上看着我们，用笑脸帮助我们，因为你是美好的天父，我们非常感恩，也非常感激。透过你爱子耶稣，已经开了一条又新又的道路，使我们知道耶稣现在在父神右边，成为大祭司，为我们不住日夜的代求。所以我们不孤单，我们也靠着主能够站立起来。求主今天早上透过圣灵保惠师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靠我们的心窍，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从属灵的眼光来看，以致我们就能够大大的吸收。我们欢迎圣灵，我们依靠圣灵，永远就是我们最好的主任牧师。我们要依靠你到底，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到了120篇了，那大概有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读119篇，那终于读完了。那看到神的话很重要。接下来120篇呢，你会发现到从120篇到134篇呢，都有出现上行之诗。上行之诗出现，它总共15篇。原来上行之诗就是有两个意义了。第一个意义就是被掳的以色列百姓从犹大国回来了，他们回来说一边唱诗歌，好开心哦！过去的这个梦也已经过去了，70年被掳的情况完全复兴，然后现在好开心回到耶路撒冷。另外的就是他们孩子呢要不断的纪念上帝在上一代做了奇妙的工作，所以呢一年有3个节庆，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。那个3个节庆就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，一定要回到圣殿。所以来到圣殿之后，你放到上行之诗，或者呢叫做登阶之诗，就是圣殿里面有阶厅，有人说大概15阶了。15阶，所以总共15个诗篇。所以每登一个一阶呢，就要唱一首歌；每登一阶就要唱一首歌。所以总共15阶，15个诗篇。所以他们在唱的时候，一方面就纪念了，所以他们很开心。所以以色列民族呢，每次在欢庆的时候都很开心。你看祝棚节就是那种过年了，好开心啊！还有陀拉节又很开心啊！他整个唱歌跳，因为他们过去被掳，现在已经回到国家来了，所以感谢主。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的意义，对他们讲，我们要不要忘记上帝怎么救赎我们，处理黑暗，然后见到神的光明？我们要欢庆赞美神。所以从了120篇呢，整个转过来都在欢庆当中，每一个台阶。我就是一个赞美，每个台阶都是一个诗篇，所以你一直往上，你看到一直赞美就会上什么，一直高升啊，到了什么神的殿里面，这个就是诗篇要我们学会赞美的地方。好，那今天有个焦点在120篇，120篇短短7个经文哈，我们多把它唱，多把它读，然后最后把它背起来是最好的。好，那这个心境我们要了解，原来是从被掳的情况，然后呢脱离进到光明的国度，然后呢回到这个圣殿，这个就是上行之诗。我们要知道那个处境、环境跟心情是如此的，所以我们要把它读进去，就会开开心心的。好，但是你看到第一节的时候，他讲到说我在急难中求告什么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你看到这边急难中求告神，代表说，那么过去曾经在急难当中，如今呢会这个非常不一样，很开心。有什么原因呢？我们来读一遍，来从第一节到了第7节，预备，请。
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诡诈的舌头啊，要给你什么呢？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成木的炭火。我寄居在米色，住在基达帐篷之中，有祸了。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，我愿耶和华，但我发言，他们就要征战。
好，这边开始，你发现到这边是一个很重要的登圣殿的知识。所以你看到第一个出现，他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结论或者一个心得，我曾经在急难当中，但是我在急难当中我做什么反应呢？他说我在急难当中求告神，我在急难中呼求神。急难中代表说患难的时候，我遇到患难，各位我们都会遇到患难的时候， 可能呢、遇到临时的，像我们刚刚两位弟兄在讲的一样、无论是在当兵的时候或是在骑车的时候，都忽然间意外着来到，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但耶稣说放心，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。我们可以放下心呢，因为耶稣的话已经告诉我，靠着我就能够胜过世界的意外患难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在艰难当中，你看到这个诗篇的作者，这个诗人呢，他的反应就是求告神。可能呢，他是被掳的巴比伦的其中一位啊，这犹大百姓，他被掳之后受到很多的欺压，很多的当奴隶的情况，很多不平啊，怎么办呢？神呢受到逼迫，他的艰难当中呢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，就求告神，他呼求耶和华。当我呼求神的时候，他就什么应允我。愿神帮助我，平日一定要养成属灵的操练，特别是不住的祷告，祷告一定不要停止，因为那是属灵的呼吸啊。这属灵呼吸一停止下来的话，就会抓了起来。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，所以神要我们不住的祷告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早祷呢有更多人来参加，那晚祷呢有更多人来参加。因为你常常操练，随时遇到什么，你马上就呼求主了，因为已经进到你的灵里面，已经属灵的生命呢，变成你的直觉的反应，马上要抓救我。你这个是已经常常在操练的，连梦中都在祷告，大概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习惯，进到了灵里面的。如果你还不习惯，刚刚受洗的，或有是我们的家人还没养成习惯，你平日要多多什么操练祷告。好，你看到这边说，我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，可能他在巴比伦的时候或者被掳的时候，他遇到不平，他就开始祷告，我就要在你面前祷告。那祷告的时候，神肯定会回应，所以他一开始就告诉大家祷告的重要性。好，他在祷告急难的当中，他有祷告什么呢？另外一句啊，在第二句跟第三句的地方，他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，还有诡诈的舌头。他的祷告第一个是在急难中呼求神，第二个祷告他竟然祷告这个，我们好像没有这种祷告过。我们祷告大概就求什么？求神救我啦，救我的生命啊，救我的婚姻啊，救我的身体能够健康啊，救我的人际关系，救我的财富啊，大概都祷告这些嘛。我们要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，好像没有人祷告这个。可是这个诗篇作者竟然教我们说要祷告这个，要祷告这个，要我脱离什么说谎的嘴唇，还有什么诡诈的舌头。这个祷告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啊，因为生死就在我们的口舌啊。他的祷告是关键呢。我们祷告都是什么？求富啊，求地位啊，求平安啊，求健康，这没有错。但是他教导我们祷告说，我们要求神帮我脱离什么说谎，或者什么呢？诡诈。看到这两个字吗？说谎、诡诈，这个是神不喜悦的。圣经已经教导我们很多有关于鬼啊这个舌头的问题。其实这个说谎或者诡诈这两个字，其实都是同样一个词，一个字根呐、你看看，人类一开始呢就不够警醒，被骗呢也是因为这条蛇嘛。那古龙、古蛇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万物当中啊，活物里面最狡猾的就是这个蛇。这个蛇毒根呢，就是在说谎，那是堕落天使下来的嘛。所以你在说谎的时候，其实跟这个毒蛇呢，跟这个魔鬼撒旦是划等号的啊。因为谎言的灵会进到我们当中。你看到这个时代是不是太多欺诈、诈欺啊、欺骗啊，一大堆骗的，婚姻也骗，骗谁？骗死人，很多的都在欺骗当中。可能我们都有上当的经验过。欺骗的经验过，特别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，哇，到处都是骗的、你看到是真的还是假货的、看的是真钞其实是假的，很多都是骗来骗去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地方太重要了，我们要常常祷告。有两个祷告，这个作者祷告是第一个祷告，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第一个祷告是什么呢？他是被掳的，所以他被掳到什么外邦都是这样子的，大家都在说谎啊。所以他祷告说，主不行，我是分别为圣的，我是跟随你的，我是圣徒，虽然大环境大家都在说谎啊，大家都是讲真，好像讲真的一样，因为一个人讲还大家不信，一百人讲呢就变成真理了。 如果这一代听到上一代，又上一代传给你，那更是不用讲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们的环境很多这样，上一代长辈有交代、啊、交代什么反正也搞不清楚，反正就是有交代啊，我们就觉得是真的了，就下来了、啊、同事也这么想，同学讲我就讲多了也就是了，哇在你看到那大家都在传，也搞不清楚那个源头是真的假的，就接受了。你看到我们这个时代太多谎言了，说多了就变成真的，他的处境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二个祷告是什么祷告？为自己祷告。刚讲的祷告是别人在都在说谎，别人都在讲诡诈的话，我们要分别为圣。第二个是我自己也变成说谎了，我自己也行出狡猾跟诡诈了。所以他的祷告是求你救我哦，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好，记得说谎呢是古龙古蛇的、啊、这样的根呢、啊。哦、他们、啊、这个古龙古蛇是堕落的天使，就是魔鬼撒旦，他的根就是说谎的。但是你记得这是恶者的工作，他是最狡猾的。好，另外注意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什么舌头，原来这也在教导我们讲话要注意，生死就在我们的什么口舌，你的嘴唇你的舌头可以讲出话来。上帝创造了万物，就人有舌头和嘴唇可以说话，我们是有神的 image， 有那个形象，所以神对人说话，当神说话的时候，哇，人就会明白，当神说话的时候有创造力在当中啊，生死就在我们的口舌啊。六姐妹，你要生要死决定不是你的想法，是你的口舌。当你把想法讲出来的时候，哇，记得、哦、好像撒出的种子一样了，你种什么就会什么收什么。所以生死就在我们口舌，喜爱他的必吃他的所结的果子嘛。所以他叫种子，你种什么就会结什么嘛。所以无论你说什么要注意听你在讲什么、哦、有时候你好像在公共已经出去了，有没有杀伤力啊？也有啊、哦，是不是有杀伤力的？有没有好处啊？也有啊。所以神一直在教导我们，特别读了那么多诗篇了，神一直教导我们要讲正确的话，有没有这个？他告诉我们说，我的舌头终日要谈论或是论说你的公义，然后呢时常赞美你。所以在教导我们，诗篇在教导我们终日要讲什么话？要讲公义的话，耶稣就是公义，要常常讲主耶稣的话。再来呢，我们要常常什么？日常就要赞美神，多多赞美的话，这种感恩赞美的话要多说。这基督徒很重要的要说何以的话，就讲这个，讲公义的话，讲赞美的话。我们读到120篇了，哇，读很多了。他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口舌要正确的使用。你看到雅各，我们读了很多雅各，他说在百体中最小的就是口舌，是不是舌头吗？它是什么？是好像是不好的东西啊！哇，它会像树林的火，把它整个树林点起来啊！有没有？它也像船的舵，有没有？可以整个船呢、啊，能够来开到往哪个地方去啊？所以舌头呢很重要。那圣经教导我们说，谨守啊这个口舌的，跟啊谨守口一根舌的，就能够保守自己免受灾难。谨守我们的口。跟舌可以、啊、这个保守我们自己免受灾难。所以我们的、啊、口舌神都知道，他说、啊、我们的口舌没有一句他不知道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会讲正确的话，然后开始要弃绝说谎的嘴唇，弃绝说诡诈的这种舌头。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的。那我们要怎么样 来看待这个事呢？好，你看到诗篇的作者第二、啊、节讲到说，求你救我，救我脱离这些外邦人的口舌，他们都是说谎的，他们是诡诈的，我自己可能都有这个问题，那怎么办呢？他祷告，来第三节，诡诈的舌头要给你什么呢？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这个问句呢出现了，他说诡诈的舌头要给你什么呢？你看到这个是谁给呢？好，弟兄姐妹，你注意看英文就看得出来的。What would he 那个出现 he 有没有 do to you？ 那个 he 在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，实际上是讲什么？他祷告，诡诈的舌头啊，他要给你什么？那指上帝。 他要给你什么。如果你继续讲诡诈的话，你讲这个欺骗的话，上帝会给你什么了？就讲这个东西。所以原来神他知道我们口中每一句话，而且你所讲的话上帝都听见。有一天呢，我面对审判的时候，耶稣说会照你平日讲的闲话来做什么？来做审判的。所以我们平日在起起处处啊，我乱讲话，有一天都怎么样，都会真相大白。你说有吗？有。你看到我们现在山西很会容易录音不是吗？录音录音吗？难道神不会有录音跟录音？山西比你更厉害吧？是。所以要注意一下，上帝呢会听我们的话来做审判。所以我们在讲话第一个要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直到有一天呢，神会有透过我们讲的话来做什么审判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要为自己祷告。好，他祷告说诡诈的舌头啊，神要给你什么呢？再来呢，神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如果你是这么不好的这个器官，怎么样好好的被神所用？如果你滥用的话，你看诗篇作者指出来，口舌是生死哦，生死的问题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他的答案出来了，他有个感动，神给他的是第四节，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什么炭火。他说神要加添口舌，是什么样的？是说谎的口舌，狡诈的口舌，诡诈的口舌。神怎么对付呢？第四节就是答案，他说就是勇士的利剑。好，勇士的利剑把它牵起来。勇士的利剑是代表什么呢？在征战在打仗的时候那个时代，你看到这些勇士就带那个利剑要射飞剑嘛。好，那个利剑代表什么呢？就是舌头就如利剑一样，快利伤人一样的。神对付你也用什么？用利剑来对付你的口舌。好，这个代表说你用什么口舌说什么话，神就用什么来对付各位了。所以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口舌有没有杀伤力啊？有。有时候讲出去已经什么死一片了，自己还不晓得，有没有这样子？要小心，不要说哇我这个人哦直肠子啦，没有坏意啦，不是这样讲啊，你要负责任啊。讲讲说就死一片了。特别特别注意一下，如果你是有权位的人，你是有一个身份地位的人，你下面的人要注意。如果你带100个人，你讲话要小心。像台北当传道人当牧者，要小心啊，你乱讲下面就死一片了，是不是？真的要小心。特别当家长的要注意一下，当父亲的要注意一下，不是什么就可以讲了，乱讲我告诉你的孩子就死一片了，真的要小心。因为生死就在我们的口舌，可以用舌头来扶持人、医治人、帮助人、鼓励人，也可以毁灭人，所以口舌很重要。神说如果我们这口无遮拦，想讲什么就讲，乱讲，你看到吗？可能伤人的，这个刻意用口舌像剑一样来伤别人，快利伤人。神说要对付也是勇士的什么利剑，射到这个舌头当中。我要注意这件事，这是个审判。另外呢，他说罗藤木的炭火。好，罗藤木是在旷野当中，非常特别的木头，他们会把它砍下来，把它烧，烧着变成木炭，而且它是可以烧很久很扎实的，叫罗藤木，在旷野当中非常多，等于说它是耐烧了，耐烧的一种木头，它呢可以成为炭火一样，可以烧很久。神说要对付口舌有两个，一个呢是利剑，第二个呢炭火，原来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口舌呢不仅是像利剑，也像什么火一样啊，会烧一片啊。哇，你看到很多的野火不但是烧一样，整个树林就烧一片了。像澳洲最近烧了整个，有听说有6个台湾省已经烧过，那么大，你看到吗？哇，你一火一烧整个都很难灭，因为温度太高嘛。哇，野火一下，哇，有时候 LA 也是一样，有没有？哇，一烧啊，整个很难灭，那直升机弄来弄去也是用不了，就是一个小小的火烧起来，整个树林就烧光了。所以讲到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神要审判的时候，透过口舌好像利剑一样，也像炭火一样会烧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原来这个就是一个上帝的审判。 我们的口舌也是一样哦，我们对人呢讲出温暖的话，千万不要什么烧人的话，哇，这些都是神所记啊，这个对要我们啊应啊对付的地方哦，所以要注意一下。好，舌头要注意，像利剑，像炭火一样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从第五节到第七节是他另外一个祷告。这祷告第一个刚讲到说急难的祷告，第二个祷告呢是救我脱离什么说谎跟诡诈的舌头。另外的这个第三个祷告是在第五到第七了。我寄居在什么米色，住在基达的帐篷之中，有祸了。好，他是有祸。他为什么讲这个呢？他讲出来，他寄居在米色。好，米色是在哪个地方呢？米色就是在小亚细亚的啊那个地方，小亚细亚的一个地方。哦，那边有个民族叫啊这个米色民族哈，他们呢住在那边常年当中哈哦，但是这些都是属于外邦的。好，所以这作者可能也被掳到那个地方去，去到米色的地方。另外哦，住在基达的帐篷之中。基达是什么呢？基达就在啊以色列百姓的右边呢，阿拉伯人的一个地方，那个是叫做基达。那边有阿拉伯的牧啊，这个游牧民族，他们都是非常强悍的民族，很喜欢打仗，很喜欢打架，所以可能作者也被掳到那个地方去。他说什么呢？我寄居。我在那边聚居已经一阵子了，可能被掳去，被抓住那个地方，哦，他们呢都敌对以色列百姓跟犹太人呐。好，那这两个民族其实哦，在早期当中哦，都是啊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，以实玛利就是夏甲嘛，然后夏甲生下来的这个后代，他们呢都是好战民族，他们是专门抵挡以色列百姓的，哦，跟以色列百姓跟犹太国呢常常是打架的。很讨厌他们，所以你看到吗？这个人呢，可能被掳去，就住在仇敌的当中啊，所以他是很痛苦的。跟他们住在一起啊，他说我有祸了。特别是击打这个字，他翻译出来，我看一下，叫做黑暗，黑暗的意思。原来呢，他被掳到什么黑暗的地方去？好像今天一样，我们本来是自由的，又被掳去了。又住在黑暗的国度，在魔鬼撒旦的权下了，他被居住在那边，被控制在当中，是有祸的，所以他很痛苦，生活非常的有灾祸在里面。他的祷告是什么呢？你看到吗？我与那些恨恶和睦人许久同住。恨恶和睦，把它画起来。原来这两个民族哦，非常非常喜欢打架，非常喜欢打仗，非常喜欢纷争。我跟他们住在一起呢，你知道吗？我很痛苦啊！他们就是喜欢打架，喜欢纷争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家庭啊，整天吵吵闹闹啊，哇，稍微讲个话，大家都乒乒乓乓就起来了。不讲话还没事，一讲话就开始了。或者你的啊，过去你的生活当中，曾经好像遇到的朋友啦，或者一个环境是这种型的，喜欢打架，喜欢纷争的。他说：“我与那恨恶和睦人许久同住。”我说你看到这个作者是很辛苦的，很痛苦的，他曾经与他们同住过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又讲一句话，他说我很盼望和睦。和睦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和平的意思。和睦，大家和睦相处啊，我喜欢和睦，我爱好和平啊。但是我稍微讲话的时候，他说他们就要什么征战，就要打仗，都要打架，纷争吵架。你看，所以他住在当中一定很痛苦的，都是被哈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常常就这样子，即使到现在也是如此啦。以色列百姓有没有 ？OK， 跟巴勒斯坦的民族有没有？常常在打来打去啊，其实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嘛，一个是以撒应许而来的嘛，一个是什么以实玛利嘛，到现在都无解嘛，啊，其实是什么？都是兄弟党啊，哦，那以色列百姓其实没有排挤阿拉伯人啊。是阿拉伯人什么排挤以色列，到现在都这样子，反犹太吗？反这些犹太人，到现在都如此。为什么就讲到这个？他的根是从这边出来的。好，所以讲到这边，你发现到，哇，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，那这个作者还有盼望吗？他有盼望，他说：“我愿意什么和睦，把它画起来。我是愿意和睦的。”我祷告和睦临到这个啊我所居住的环境，用在各位的身上。我们有个祷告，主啊，我愿意和睦，我要成为平安之子。 我到那边就带了什么和平。现在我看了不少的弥赛亚信徒啊，他们是犹太人，后来信耶稣了，也有阿拉伯人哦，然后信耶稣了，他们都是叫做弥赛亚什么信徒，就讲的我们讲新教就是基督教了，都信耶稣了。那刚开始两个在一起的教会很尴尬的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这问题嘛，又没有种族的问题啊，民族的问题，我们常常是打架的，上一代就这样子，忽然间什么一起信耶稣了，特别阿拉伯民族啊，都是弥赛亚直接显现的，梦中显现，哇，你才是真正的弥赛亚，他们都信主了。可是他们过去好几代下来就是彼此打架的，不和的，但是因为信弥赛亚，信耶稣基督，然后呢都成为基督徒了。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刚开始都很尴尬，哇，我想说那还好不是牧养这种教会，这种牧养教会很难弄哦，对不对？因为彼此间是有很大的历史的这样的隔阂，伤痕在当中。但是哇，感谢主啊，因为上帝给他们很奇妙的，大家因为信主都变成平安了，因为十字架大家什么和好了，和睦了。现在他们焦点不再是过去的那些历代的祖先来的仇恨，现在都看在十字架，他们因为十字架，焦点就在十字架。我们非常感恩，这事情已经发生哦，这是真的是我看到一个宣教士写的，建立弥赛亚的教会在中东的地方啊，哇，大家彼此和睦，焦点都在弥赛亚了，不再是过去的仇恨，因着主耶稣十字架带给真实的平安跟和睦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事情在发生，而且会越来越多弥赛亚徒认识这位弥赛亚，教会被建立起来。感谢主，我们看见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就带来真实的和睦，有和睦才有真实的平安。十字架的真理大家一定要记得，是带来和睦带来平安的，因着耶稣的宝血打破中间隔断的墙，让我们跟神能够和睦。如果我们跟神和睦，我们横的就容易和睦了，如果我们跟神不能和睦，我们会有历代祖先的包袱在当中啊，你是外省人，我是本省人啊，你是原住民，我是平地人啊，你是客家人，我是什么，会分啊，你是什么肤色，你是什么语言，就有这些问题。现在蓝绿又要选举了，又来吵一遍了。弟兄姐妹，就实际要带我们真实的平安，我们要胜过的政治，胜过蓝绿什么颜色政治的问题，我们要超越这些。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这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已经战胜了。当他死的时候他说 finish， 你知道吗？在圣殿的会幕当中，从上到下幔子就列为两边，所以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，所以人人都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。透过十字架已经把所有的咒诅完全一笔勾销了，所以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咒诅，上帝担当我们的咒诅，律法上的咒诅，贫穷的咒诅，疾病的咒诅，死亡的咒诅，软弱的咒诅，透过十字架完全都负清了。所以在基督里我们都合而为一。所以看到这个我愿和睦，到了新约已经实现，各位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和平之子，我们来就带给人家平安跟和平。所以我们信主之后，你们家因着你就平安了，你只要把他带到耶稣面前，他跟神一连他就平安了，一平安了他生命一改变，全家就平安了。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成为引路人的原因，你要把他引到十字架，引到神的平安当中，全家就有机会和平相处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大家一样笼罩在这个不平安当中，特别说很多的谎，很多很多的虚谎在当中，就带来很多的吵架。所以我们要起来祷告，像第一节一样，我在济南当中要什么求告神，用祷告胜过虚谎，用祷告胜过诡诈，用祷告胜过这些爱争战不和睦的情况。只要祷告，上帝就会工作。好，我们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为了这一章来感恩，谢谢主，让我们看见神你爱我们。透过了这120篇，我们走到这个圣殿的道路，每一阶我们都要来赞美你。主，你使用我们的口舌成为赞美的口舌，成为感恩的口舌，成为高举耶稣的口舌，传扬耶稣的口舌。主，也帮助我们口舌成为和睦的口舌，常常起来赞美你，常常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也帮助我们 祷告是大有能力的祷告，透过120篇我们就成为得胜者。求主帮助我们谨守我们口舌，让我们口舌成为一个七次赞美神的人，赞美耶稣，好不好？每个人站起来，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来。
哈利路亚，
谢谢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，我们即将要进到一个新的